雍正皇帝来到慈宁宫给母亲乌雅氏请安。乌雅氏挣扎着坐起身来，看着自己的儿子勉强笑着说，嗨，我这是十几年的老毛病了，时好时坏的我也习惯了，你是最虔心我佛的，佛在灵山，灵在心，我心里明白佛要召我去了，什么喇嘛也管不了用了。如今看着自己的儿子坐稳了朝廷，就是这会儿撒手去见先帝爷，我也没什么遗憾的了。说到这儿，他剧烈的咳嗽起来了。雍正急忙上前轻轻的给他捶背，远祥急忙端着痰盂过来了。雍正一边替他轻轻的捶着后背，一边轻声说，母亲这话叫人听了伤心呐。母亲，乌先生您知道吧，就是在雍和宫西花园住过十几年的那个乌思明，他精通易经相术，去年呢他赐金归隐了。十三弟曾经请他给母亲算过一卦，他说母亲是106岁寿终正寝。乌先生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也不会诓我，所以您得安心，再叫那个红衣喇嘛来给您祈福，这点子病不愁不好。允祥也陪着笑脸接过话茬，对呀，皇上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乌思明现在就住在山西，太后要是不相信，我请他进京，当面让他跟您说说。一句话提醒了雍正，他轻轻扶母亲躺下，这才问，哎，老十三，糯敏的奏变折子到了没有啊？哦，到了，不过臣弟还没看，我这边正忙着送年羹尧，是三哥告诉我的。听说呀，糯敏给自个儿列了17大罪状啊，不过说的都是受了下头的蒙蔽，好像说的也头头是道呢。又自请交部议处，还说请朝廷另外派人去查清山西亏空一案。说到底啊，他只认了个连而不明的罪名，哼，这个人可真算是个老滑头啊。如今如果不查就问他的罪，别的巡抚恐怕会不服，如果真的去查，那就得一窝端呐，没有只办糯敏一个人的道理，所以臣弟心中也十分为难。雍正冷笑了一声，朕明白，他就是吃准了朝廷不愿意大动干戈这一条，才敢如此嚣张的。哼，就凭他这份居心，朕就一定要严办他。这件事儿，上书房不用管了。你到督察院把糯敏的谢罪折子发给他们，叫御史们给他定罪，定什么罪就办什么罪。还有年羹尧那头怎么样了？允祥不由看了一眼躺在大营枕上的太后，见太后静静的盯着雍正，好像并不太疲倦，这才回答说，回万岁的话，年羹尧在席间说了好多感谢天恩的话，又请臣代奏皇上，身斥户部兵部赶紧把春天应该换的军衣，还有锅碗瓢盆一应军需用品即刻运往大营。他这一回去啊，就预备把大营从甘州挪到西宁，然后兵分两路，一路固守礼堂、八堂、黄圣关，截断叛军入藏的通路，调岳钟琪驻守永昌和布隆集合，防着罗卜藏丹增进入甘肃。他呢率领中军进袭罗卜藏丹增。雍正不太懂军事，默默的听完笑着说， 这兄弟里头啊，只有你是最精通兵法的。你觉得他这个布置怎么样呢？允祥心里知道，要说呀，这二十多个贝勒贝子当中，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，那是十四阿哥允提。所谓最精通兵法的话，其实啊，雍正是说给太后听的。他明知道这一层，允祥却不敢说破，更不敢逊让。思忖了一会儿，才笑着说：“啊，臣以为年羹尧取画的还算妥当，不过西北地域广袤无垠，比不得东南有大海阻隔。年羹尧这一措置固然是好，但是就怕逼急了罗卜藏丹增、西讨准噶尔与阿拉布坦兵合一处。眼前虽然没有什么大害，但却留下了隐患，将来会酿成大祸呀。臣弟以为可以调静谧将军傅宁安这支军队先行西进，进驻吐鲁番和嘎斯口，隔绝敌军与克尔克蒙古来往的通道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关门打狗了。罗卜藏丹增军心自然是不战而乱，不过因为傅宁安不归年羹尧节制，所以这事儿得万岁爷做主。雍正听了这番话，显得非常高兴，他双掌一合，关门打狗，好，就这样，这也不用再和年羹尧商议，你这就去上书房传旨，叫户部速调20000担精米，送2000头猪到傅宁安军中，令傅宁安不必来京避见，立即提本部营兵轻装行军去吐鲁番和嘎斯口。从伊克昭到吐鲁番要多少日子？允祥急忙回答说：“伊克昭现在还是冰天雪地，草原都盖着雪呢，粮草供给很困难，就是春天雪都化了，也要一个月才能到吐鲁番呢。可否？”雍正没等他说完就说：“哎，老十三，朕看这事儿是最要紧的，这样子，给他40天的期限抵达吐鲁番，粮草嘛叫甘陕两省的巡抚督办，这马不一定非要吃草原上的草才肥嘛，叫甘陕还有山西运草料到军中，要是过期的话一律按军法处置。这草原上行军，从内地运草料来喂马，这还是闻所未闻的办法呢。况且开春之后，甘陕春耕马吃驴嚼的，还有烧灶，那都得要草料啊。从中原运草料到西疆，吃力又不讨好。”允祥听他如此武断，刚想说年羹尧今年秋天才能大举进军，调傅宁安是大事，但却不是急事。但是他猛然间想到，这是皇帝继位以来要显示自己的军事才干的机会，绝对不能扫他的兴，更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。想到这儿，他急忙打了个签儿说：“臣愚昧，兵贵神速，料敌机先，皇上圣聪高远，非臣所及，臣这就去上书房知会张廷玉一声，再传旨。”说着起身就要走，雍正摆了摆手叫住了他：“哎，慢着，老十三，这是朕登基以来办的第一件大事，圣祖爷都没办下来，朕焉敢轻视啊。这件事啊，京城里得有专门的人来办理，军事旁武，语书如雪，上书房说到底呢只是书房，是处置文事的。你老十三还有张廷玉、隆科多两个再兼一个名义，就叫军机大臣，养心殿外边 天街西边的侍卫房拨给你们三个人，你们三个昼夜十二个时辰都要有人处置军务，给个军机处的名义，有权知会六部九卿，专负军务。哎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允祥猛然听到他这番话，觉得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是仔细想想，马上就明白了雍正的真实用意。其实啊，雍正这是借这个机会，一头抓了军事指挥权，一边呢又新造了一个不叫尚书房的小尚书房。这么一来呢，轻而易举的就把三哥允祉、八哥允祀抬出了权力中心，又不露半点痕迹。这举一反三、玲珑剔透的心计，也真亏了他在片刻之间就想出来了。允祥愣怔了一会儿，才想起来应该告退了，急忙答应一声，声音大的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雍正看着允祥远去的背影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头来，对母后自私的一笑说：“哎呦，您瞧，母后，我只顾着和老十三说话了，没问您老乏不乏，这会子身上可受用？”乌雅氏两眼盯着殿顶的造景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心底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像是对雍正，又像是对自己喃喃的说：“哎，阿秀没出家的时候啊，在宫里是和我最要好的。当年我怀你十四弟的时候，阿秀曾经到我宫里交线打卦，得了个二龙盘锁的相，他就断定我怀的是男孩，后来还真的叫他说着了。先帝爷一高兴，就给你十四弟起了个名字叫胤禛，和你的名字胤禛只有半笔之差，只是因为这俩字儿读音太近似了，后来才改了名字叫胤禔。哎，要说呀，老十四和老十三，不管是性格还是模样，都特别相似。”雍正这才明白，原来母亲是想念老十四允祺了，便陪着笑说：“哦，太后，十四弟现在就在北京，他原来在西大营带兵，这次出兵放马，本想还叫他回去的，但是母亲的身子骨欠安，我怕他两头挂心，带兵的事儿刀兵相见，这刀剑上又没长眼睛，所以我也不忍心让他出去吃这份苦，就连二十三弟我还不肯放出去呢。母亲要是思念十四弟，我叫他进来伺候就是了。”一听这话，乌雅氏的眼睛不由一亮，但是马上又暗淡下来了，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眼前这个皇帝的了。此刻要是让允祺进来，只能给这个将种儿子种下更大的祸根，更招雍正皇帝的忌讳。当然了，眼下自己活着一天，皇帝自然而然会看着自己的面子，不肯难为允祺。但是昨天他私自问过太医院的医生，从这位医生那闪烁其词的话语中，他已经猜出来了，自己已是不久于人世了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拖累这个心爱的小儿子呢？想到这儿，乌雅氏无声地透了一口气，苍白的脸上渐渐泛上了潮红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哎，你们兄弟二十四个都是先帝爷的骨血，你如今与他们有君臣之分，所以看他们也是一视同仁。我呢，要说也是一样的，皇帝是我生的， 就是因为我生了皇帝才做了太后的。其他22个虽然不是我生的，但也都是我的儿子，怎么能有薄有厚呢？往后啊，老十四他不必单独进了请安，他三哥带着阿哥们进来的时候啊，他就跟着进来，让他安生办好差事，你自然不会亏待了他，是不是啊？说完目不转睛的盯着雍正，眼神中那期待恳求和担心是任何人都一望可知的。饶是雍正铁石心肠，此刻也被母亲那企盼的目光揪得心一阵阵隐隐作痛。他笑着说，嗨，母后这么圣明，倒叫儿子惭愧了。您老人家只管安心养病，兄弟们我自然要照应的，哪里就能让弟弟们做七步诗了呢？一句话说的跪在一边的十七皇姑也是一笑，他正要趁着话缝说自己的事呢，却见雍正转过脸来笑着说，哎呦，十七姐慢客了啊，什么风把你吹进宫里来了？十七皇姑笑着说，什么风？西北风呗，我已经进来给老佛爷请过好几次安了，总想能有机会见你一面，可老是错过机会。嘿，今儿倒凑巧了，正赶上四格格跟老佛爷这说事儿，伤心的不得了，我就留下来劝解了几句，嘿，还真是等着你了。说了归齐呀，你如今是皇上，一句话地动山摇，姐姐的事儿你管还是不管呢？康熙皇帝呀，一共留下35个公主，但是大多数啊都短命，如今十七皇姑是雍正唯一的姐姐了，虽然她是密妃王氏生的，和15阿哥云雨是同胞姐弟，但是打小啊她和胤禛一块都被皇后收养在宫里，俩人在一块待了5年呢。俩人打小是一块提着苍蝇喂蚂蚁，捕捉萤火虫，斗蟋蟀，养蝈蝈，谁输了就刮谁的鼻子，拧谁的耳朵。正是因为他们俩有过这么一段美好的童年往事，所以雍正从来不把他当成一般的皇姑。他呢在背地里也没把雍正当皇帝，而还是一如既往把雍正当做自己的弟弟。这个十七皇姑啊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此刻雍正听了他的话不由嘿嘿一笑，哎呦，十七姐你还跟从前一样，嘴呀比刀子还厉害呢，你还没说是什么事儿呢，怎么就知道我不管呢？十七姐的事我不管，谁管呢？说完就坐在太后的榻前，一边轻轻地给太后捶着腿，一边看着十七姐。十七皇姑这才笑着说，好，有你这句话呀姐姐就放心了。你知道十七额驸那个老死鬼是死在西路的，康熙57年他和我的大儿子苏纳里，二儿子苏纳和都被围在阿尔泰山了，外无援兵，内无粮草，6万人呐，叫阿拉布坦围了4个月，结果一个人也没活着回来，因为一直没见着他们爷儿几个的尸骨，我到底不放心呐，就叫我的包衣奴才带了2万2银子买通了阿拉布坦的一个牙匠，这才能到战场上去寻找尸体。可怜他爷们儿，老爷子是胸口上挨了3刀，哥哥是拦腰斩成了2截，弟弟是自个儿抹了脖子。说到这儿 他已经是泣不成声了。满殿的太监宫女儿见他说的如此凄惨，也都低着头抹眼泪。雍正也听得黯然神伤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长叹一声说：哎，十七姐，你别难过，这事儿呢当年在上书房议论过，虽然他们战死不屈，可到底背着个丧失辱国的名声啊。后来的抚恤是薄了一点，哎，不过明儿叫礼部的人再议一下，你放心吧，准有好信儿给你的。十七皇姑擦了把眼泪说：嗨，人死如灯灭，抚恤不抚恤的姐姐并不放在心上，只是有一桩事儿，如今我膝下就剩下这么一根独苗苏纳云了。如今呐，他在岳钟琪手下当游击，听说又要调西大营上去打仗了。你说到这儿，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雍正已经听明白了，感情十七姐是来撞墓中说情的，想让他的儿子不上前线。雍正皱着眉头思索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十七姐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不过这件事儿朝廷有制度啊，奉命前敌之军将，不管是什么缘故，不得擅调后方。他只是个游击，我要是下旨调离，那乱了军心怎么办呢？圣祖爷说过，苏纳家这个香烟后代啊得保住。十七皇姑似笑非笑的看了雍正一眼：嗨，皇帝，就算你不可怜我这老寡妇，那圣祖爷的遗旨总该算数吧。雍正沉吟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说：十七姐，这事儿容我想个万全之策怎么样？不管怎么说，人是不能调动，但是苏纳云也一定要平安回来，如今您就别难为我好吗？这人在前线，又要保证他的安全，那谁都知道这是一句空话。上了战场，那刀剑又没长眼睛，保平安谁能保他的平安呢？一时间几个人都沉默了，但是十七皇姑啊终究是个性格直爽的人，他低头想了一阵，释然的一笑说：嗨，得，君无戏言，你老姐姐就等着你的万全之策了。不过我丑话可说到头了，云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也不用假惺惺的又是抚恤又是制剂的，干脆直截了当赏你姐姐一碗毒酒，就算你够兄弟的情分了。得得得，如今呐，不说这事儿了，咱们还是说说四格格的事儿吧。